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与您又相约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不要忘记我们的广播调频是 AM1150 或 HD FM98.9。 当然在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蜻蜓 FM 的 APP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我非常的高兴再一次的邀请到左谷兰老师做客家庭生活，欢迎您左老师。
瑞秋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听了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朋友们已经对左老师有了一定的了解。左老师是国际形象顾问协会的资深会员，是全球领有国际执照的102位形象专家之一。他同时拥有美国形象、礼仪、色彩、风格和陪购等5项专业执照。左老师今天好漂亮呀，这套衣服跟上一期的那一套衣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跟我们说说您今天穿的是什么吧。
我今天穿一个中式绣花的一个，
这是唐装吗？
算是中国服。
中国服，
中国服，对，然后有很多的绣花，然后它的底色呢是这种荷花，荷花的底色。
哇，
对，
真的好漂亮。
荷花绿，
这种绿叫什么绿？荷花绿。它这个绿好像跟那个淡绿色，就那草绿色又不太一样，是吧？
它可以说是偏暖的，
偏暖的，
偏暖的绿色，
好吧？像春暖花开的那种感觉，
有春天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进入3月份了。
对的，对的，好漂亮，好漂亮，
谢谢。
那左老师，我知道您前不久呢是回了一趟老家台湾，对吗？
是的，刚回来。
那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或者说描述一下您回台湾是为了什么？然后，您回家的这种感受吧。
哦，我是1月20几号回台湾的，所以就是回去过中国年。
当时是正好是录完了我们第一期节目，对吗？
对。然后因为我全家都在台湾嘛，只有我一个人在海外，所以我每年都最期待的是就是回家跟父母亲团聚啊。我觉得
是
特别的幸福，
特别是过年，是吗？
是是是。我也很喜欢去在台湾过年，因为很有年节的气氛，不像在我们美国。美国就是大家吃一吃聚一聚，可是在台湾呢，大街小巷啊会装饰嘛，会有这个张灯结彩啊，然后会看到很多的灯笼，然后在比如说在很多的店家商场啊就会放一些应景的音乐，所以就是很有气氛。
那台湾是过年的时候也会串门吗？也会拜年吗？
哦，会的，就像我们大年初一啊，我的亲戚朋友就到我家来给我父母亲拜年啊，然后还可以打个小牌啊，
打牌打麻将。
是是是。啊，所以这种感觉是特别好，家里很热闹嘛啊。那我们当然也有去亲戚家拜年，像我妈妈那一边的阿姨，就是我妈妈的姐妹啊，我也去阿姨家拜年啊，还见到我的一些表弟表妹啊，我们也是也是在桌上又聚了一下。
啊，真的，我看我上一次打麻将都是好多年前了，真的很羡慕您啊，能够跟家人和朋友在一块过这么热闹的一个年，是吧？
是是是是，这个传统文化在年节的时候要特别好好发扬的。
是，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应该记得，左老师呢是非常喜欢旅行的一个人，而且一直是飞来飞去，对不对？不管是您的工作，还是之前留学那么长的经历，还有在生活当中去旅游，对不对？
是是。
那您为什么那么爱旅行呢？
哦，我为什么那么爱旅行啊？好像在我的血液里面吧。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11岁就开始旅行了，然后长大以后，我从小就见了很多世面，家庭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在学校参加乐团，所以我们，我小学的时候就到过日本、韩国，然后你看的越多，你就越好奇，越想去探索这个世界，更大的世界，所以我想这就回答你，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旅行。 那么你觉得旅行
无论是对您个人也好，或者是对您的工作，就之后的工作和专业也好，有没有什么作用吗？
哦，那当然有了，它非常大的影响。有句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我觉得书本上的知识是平面的，但是你从旅行中见到的是立体的。
嗯
啊，那一个人增广见闻以后呢，他就可以增加他的创造力，还可以提升一个人的视野、胸襟，还有一个人的高度。那特别是在旅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有不一样的文化、艺术、建筑、美术、音乐、地域风情等等，都是对艺术创作者很好的养分。只要我去海外或是异地或者没有去过的城市旅行呢，我一定会去参观当地博物馆、美术馆，还有晚上一定去看表演，不管是这个本地的有地方特色的，或是西洋的，看他们的看什么城市啊，还有去参观他们的表演艺术厅，也是我很大的兴趣。那我觉得这对生活也是一种滋润嘛。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哈，像我是一个形象顾问，那在我们形象顾问行业有一句话就说，当一个形象顾问，你一定要见过很多的世面。所以说书本上的东西是不够的，要见多识广呢，你才可以做一个很称职的形象顾问。
怎么说呢？
这句话就是说，好，如果比如说你教国际礼仪的时候，你一定要懂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文化，你才知道，就说，哎，不一样的文化你要运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啊？像每个国家见面礼、打招呼、握手是不一样的啊。有些国家是拥抱，有些国家是亲吻，有些国家是握手，有些国家是鞠躬。跟你鞠躬的时候，眼睛还不可以看对方，这就是文化差异。那如果你去旅行中，就可以学到不一样的文化，就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
那么能不能给大家再多举一些例子呢？就是这个礼仪或者说每个国家的文化的差异这个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过香水。在学香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文化差异，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美国、在加拿大职场上，就是说在工作的时候，你是不适合擦香水的。
哦，真的呀？
是。
哦，
所以工作的场合，上班的时候是不适宜擦香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那样子工作环境，你的同事人家能不能够接受你的香水的味道，或是有没有人会过敏。可是呢，在法国是一定要擦香水的。
您是说工作的场合也要擦？
也是要擦香水的。即使你是一个政治家，你是一个总统，你都是要擦香水的。因为法国人觉得说，香水的一个味道就像一个人的签名一样。那也是你的个人品牌形象，所以他们呢，白天有白天的香水，晚上要用晚上的香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法国它是香水制造国，是最大的一个制造国，也是最大一个消费香水的国家，
是很有意思。
对，所以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每一个文化不一样，所以就是在我们旅行当中去一点一滴去学习去接触。
那能再给我们多举一些例子吗？
刚刚讲到旅行还有文化差异哈，那我要想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不一样的场合，晚宴他会要求你要正式着装，对不对？啊，像在美国东岸就会比在美国西岸还重视，那欧洲就会比这个美国还正式。像我们生活里面，像游轮上面，其实他也有很多这种场合着装的要求啊。如果说他们在游轮里面大概三四天就有一个 formal night， 那如果你去7到9天的就会有两个 formal night 啊，所以正式的晚宴的时候你就要穿正式的服装。
是。
那么船公司要求你穿正式的服装的时候，他们员工也是会穿正式服装的。比如说 captain 他就会穿他的军服，最正式的军服，有徽章的啊，有这个阶级的啊，来参加晚宴，因为那是他的职业，那是他的职业的荣耀，跟他的制服也是他最正式的服装，也是他对宾客的一种正式尊敬的表现，
一种礼貌。
所以他穿 对，所以穿他最正式的服装来赴宴。那么包括服务生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看啊，服务生白天也许是白色衬衫 下身呢，女生是长裤或是裙子，男士就是长裤。但是当我就记得我参加过一次游轮的时候，他们 formal night 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员工啊就会穿背心打领带，
穿背心打领带，
对，
嗯
啊，然后当然背心的颜色是裤子跟裙子或裤子是一个颜色的，哦，就很有正式感跟整体感。嗯，那如果他的高级的这个干部呢，像女生啊就会也会穿跟我们客人一样，嗯，穿晚礼服，而且穿黑色很性感的晚礼服。
嗯，我澄清一下，左老师说的这个背心指的是那个西装的背
心，西装的背心，
对，
对对，
不是那个里边穿的那个内衣背心。
No, 是西装的背心。
Okay,
对。那么女性的这个高级主管也穿那个黑色很性感的礼服，嗯，就变成一道很美丽的风景。
是。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不想穿呢，那不想穿，其实你就失礼了。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当你在这个见识多了以后，你就知道说，哦，国际礼仪是什么样子，那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去遵循它，而且你这样子遵循这个它的着装要求，其实就是对主人的尊重，也是对与会人士的一种尊重。
是的，谢谢您。那么就说我们在那个搭乘那个大的游轮的时候，去旅行的时候，一般来讲在搭乘游轮启程之前，游轮会不会发一些比方说像一些建议啊，或者说一些通告来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船上这个游轮上的一些晚会它的那个
dress, 着装要求，
yeah, 着装要求是什么，他会告诉大家吗？
会的，会的。你每天什么活动，有哪些选择，然后吃饭是几点，然后每天晚上不一样的表演，不一样的形态，
他有个 schedule
啊，他的 schedule 给你，那哪一天是 formal night，你要吃五点的还是要吃八点的，都清清写在那边，那不一样的场合有不一样的着装要求，当然他也会给你选择，如果说我不想正式着装，我不想带那么多衣服在行李里面，我是出来旅行的，我要轻便出游，那你就可以说啊，那我选择去吃 buffet
啊，
那当然是你个人的选择了。
是，所以说这些乘客和旅行者们可以事先做好适合自己的准备，对吧？嗯，好的。刚才左老师为大家分享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文化的一些差异，在着装上面，在形象管理上面有一些什么样要求。那么您从事这个专业这么多年的研究教育和咨询工作哈，除了这个文化差异，或者说包括文化差异吧，在您的工作当中您遇到过哪些挑战和困难？
当然有，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当你遇到挑战跟困难的时候，反而是一个转机吧。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想大环境来讲，现在都是线上课已经取代了线下，对不对？像我以前要拖着行李啊，
嗯，
要坐飞机，然后再坐火车，然后再坐当地的交通去杭州啊、深圳啊、成都啊，
嗯，
去教课，
对，
对不对？可是现在不用啦，
真的呀，都线上了呀。
那现在全部都线上化了。那当然呢，我们个人的咨询，当然有些课必须要是面对面的，一定要比如说色彩的课一定要是面对面的才可以看得很清楚，嗯，就是线上呢会比较有一些失真吧，啊，
嗯，
没有那么 realistic， 但是如果说是有些理论课的话，线上就可以上课
了，可以上，
那这样子呢反而就是缩短了很多的时间，
嗯，
很多的距离，对，我也不用再花16个小时去倒时差了。
嗯，对对对，
所以你就说，哎，人家会说，危机就是转机啊，哦。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
对，在这个时代不断更新、不断进步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咱们无论是哪个专业的老师或者学生，都也要需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去适应它，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拥抱科技，这是很有道理的。
对。那您现在就说按这个比例来讲，就是面对面的这种授课的时间和这个线上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
我的线上课才开始教大概一年左右
吧，哦，
而且我也还在慢慢
在一个过渡
创造当中啊，也还在学习啦，
嗯，
但是线上课也有很多种嘛哈，
嗯，
有些是大课，有些是给一个专门一个团体的，
哦，
就像我给形象顾问训练的课就不适用在给一般大众来上，嗯，那它的平台也有很多，
嗯，
所以也有很多的方法， 那当然这些也都是适应不一样的平台，不一样的技术，也是我需要学习的，
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是吧？
是的。
我想其实不光是您的挑战了，我觉得是每个人的挑战，不同的行业都在适应一个变化，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的科技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快，
对不对？
所以科技就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那在您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当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您是说哪一方面有趣的？
比如说您在教课的时候跟您的学生互动的方面，或者说跟您的客户做咨询的时候，您能想到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吗？
好玩的事情啊，随便讲几个啊。
好，
比如说我有一堂课就是饰品，讲饰品，accessory，包括围巾啊、帽子啊、眼镜、耳环、皮带、皮包、丝袜、袜子等等，这个都是饰品啊。有一次我教围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多教我们一点这个怎么样戴围巾，然后我就说，哦，这个饰品的课里面有教，但是呢只有涉及一点，因为我不喜欢教围巾，我不喜欢教人家怎么打围巾啊，左啊右啊，我都是简简单单打两个结我就出门了。然后学生就说，老师那你也教我们怎么样简简单单打两个结就出门了。那还有就是学生的 feedback 也有很多很好玩的。曾经有一个学生呢，他自己是高科技公司退下来的，然后他先生也是在现在一个500强的公司当很高级的主管。他跟我说，有一次他跟他先生去吃日本料理的时候，碰到他们的一个老朋友，那老朋友呢看到先生跟他先生打招呼，可是没有跟他打招呼，他就觉得很奇怪。那后来呢，他们两个男士呢又在那边讲了几句悄悄话。回家以后，我这个学生就问他老公，哎，你们在讲什么啊？然后他说，哦，我的朋友问我说，这个女的是谁啊，是不是你的新女朋友？然后他说，没有啊，她就是我太太啊。就是告诉我们说，上了课以后她有很大的改变，
她的形象上面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是吧？
是，又看起来年轻了。所以她以为他们的朋友以为她是这个她老公的女朋友。
那您作为老师来说，听到这样的例子应该是非常高兴的。
对啊，我都常常跟他们讲说，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你的骄傲就是我的骄傲。
是。那我还听说好像之前您跟我提到，就是说您在这个您的学生里还 被起了外号，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慢慢就会建立感情嘛，那学生的年龄有的跟我很相当的哈，我们就很容易交心啊，而且很容易拉近距离啊，所以有时候学生就会给我取一些外号，比如说形象警察之类的。
形象警察怎么说？为什么是形象警察呢？
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听一个音乐会，明明看到学生大概在10公尺的距离，我想说他应该会来跟我打招呼的，我也看到他看到我了，可是他那天晚上没有来跟我打招呼，不管是中场休息或是结束以后。后来我问他说，哎，你那天有没有看到我啊？那你有看到我为什么没有来打招呼呢？他就说，哦，因为我没有照你要求的穿，所以我不好意思来跟你打招呼。
您在他们去看演出的时候还给他们这个着装要求的呀？
哦，不是，是我们不约而同去看同一场演出，在同一个场合出现，然后我们交换了一下目光，但是呢我们坐的地方有一点距离，那我以为说，哎，中场休息他应该会来打招呼嘛，结果没有。
哦，我懂了，您的意思是说平时上课的时候因为您的这个教给他们应该怎么穿衣服，所以是不是他们在你面前都有一些压力呢？
学生的先生有跟我讲过了，但我的学生压力很大。
如果那天没穿好的话，就怕被老师批评，对不对？
我好像听过两个学生这样跟我讲过。
说明这个左老师平时对学生还是严格要求的，对不对？
不是，你花了钱啊，你就要认真学习，学到了才是自己的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花了钱来上了课又没有进步，那不是就是很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吗？
是，邹老师一直在监督这些学生啊，希望他们能够把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活当中，对不对？
对。
那我就想再多问一个，就是说，因为刚才您是表现出您这个形象警察这个严厉的一面了哈，那您有没有让您的学生有那种轻松的一面呢？或者说您得到您的学生最多的赞美是什么呢？
这我要想一想。我是尽量啊，在每次上课的时候不一样的造型，不一样的打扮，然后学生就会哇这样子，因为我希望给他们视觉上很耳目一新，
有一种影响，对不对？
对，而且我希望我让他们感觉到我的创造力不是拘泥一世的，老是穿一个 style 的衣服，所以每次在色彩上面啊，在小饰品上面啊，造型方面啊，我都会甚至头发、化妆等等，用点心机，然后好好打扮。我想这也是敬业嘛，所以就是希望就说让学生耳濡目染。哎，你上了课以后，你就是你自己的作品，你要怎么打扮，你要给人家什么感觉，给人家什么那样印象，就在于你自己。所以你要好好打扮，要用心。
这个不用说了，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左老师的时候，左老师的这个外在的这个气质啊，可以说左老师这个气场是非常大的，当时是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这就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一个结果。
谢谢。我想这个形象其实是很笼统的啊，那其实由内而外，然后由外而内，然后也是长期的积淀。
那说到这个，我就想请左老师给大家透露一下，您平时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像您说的，这个气质也好，人的整体形象，它是从外到内，又从内到外的。那么，我想这个内在的这种美修养和沉淀，是通过很多年来自己不断的努力培养出来的。那您平时都做些什么？你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内在气质培养出来？
我在学生啊刚刚开始上我的课的时候，第一堂课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就说哈，我会讲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你们来跟我学，不只是学形象塑造，而是学生活，如何生活。然后第二个，我就说你们来呢，上这个课之前一定要静心，把心安静下来，学习安静，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那对我而言呢，我不上课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兴趣嗜好，我会去画画，因为我也是执照的色彩顾问，那我去画画呢就可以让我的眼睛更敏感，让我自己对色彩更敏锐，就不断的在这个练习中进步，而且画画也会让我心里很安静很平静。我觉得 一个人要学习安静是很重要的啊。
是，
你如果很安静，你就会看起来有气质。但是这是由内心修炼出来的，不是说只有不讲话而已。那我还跳舞，我跳舞很多，我跳芭蕾，我跳国际标准舞。我花很多时间跳舞，因为第一个是锻炼身体，有好的体格就会有好的形体，对不对？那第二个呢，跳舞的音乐都很美，对我来讲是一种精神享受啊。第三个呢，跳舞让我很快乐，所以我的心情一般都是很好很快乐，
保持一个这种乐观的积极的这种心态，是不是？
是、
是的，一个人的这个形象呀，包括他的气质，他的这个谈吐各方面，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出来的，而是常年的一种积累。那这个积累呢，可能包括您平时的一些业余爱好呀，对吧？哪怕您修的一个插花，或者说学的一个画画呀，长期以来的对这个音乐的这种爱好呀，对舞蹈的爱好，结合在一起，那么从一个人的内在散发出来的一种气质，对不对？
对，说得很好。
曾老师，您记得吗？在上一期，我在节目的结尾呢，是向咱们这个听众承诺的，让左老师给大家多多的提一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人群的一些穿衣搭配的建议，是不是？那么呢，在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播出之后啊，我是真的是陆陆续续收到不少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和反馈。那么大家对于这个时尚也好、美啊、怎么穿衣、怎么这个提升和管理自己的形象呢，有着相当的好奇心和兴趣。
哇哦！
听友们呢，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向左老师讨教一些有关这些方面的这个知识和建议，对吧？
讨教不敢，一起分享，
一起分享，对，还是讨教的。左老师是专家嘛，我就选择性的在听友们的留言里面找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那么今天呢，就请左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好吗？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是来自 IT 业的朋友，他是听了我们上期的节目。他非常有感慨，那他也同意咱们就是说在这个 IT 业这个穿衣文化显得有一些过于单一了，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他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固定的这个企业文化或者穿衣文化当中工作，如何去展现自我呢？如何比较恰当的适度的去做一些着装上的改变以提升自己的形象？
其实这个问题哈，让我很温馨，因为我们讲说通常理工男啊比较不注重仪表，可是这个人很用心啊，用心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是你的忠实粉丝啊，然后
算吧，
然后还很愿意学习，还很虚心的来问问题哈，所以让我很感动啊。很遗憾我看不到他，不然我会给一个更正确的这个一个建议，更客观一个建议啊。那我简单讲好，如果说是头发的话，男性的头发的话，过去呢中国人啊喜欢留短头发，台湾人讲三分头，我不知道大陆人怎么讲，就是很短的头发啊、差不多2公分左右，
板寸头是这样吗？
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头发很短很短哈、那我建议呢，如果你已经是上班了工作了，你已经是专业人才，特别你已经是经理级的人，你千万一定要把头发留起来。一个男士呢留了一个头发呢，才有让人家觉得成熟感、信任感，看起来专业，而且头发可以扬长避短你的脸型，所以第一个留头发是很重要的。还有呢，一定要有个概念，要花钱去给专业的人士剪头发，千万不要去给 barber 剪头发，你花15块跟你15块美金跟70块美金剪的头发，剪出来的样子感觉气质一定是不一样啊，所以呢，一定要有个概念，要舍得花钱，舍得投资在自己的形象。那么，如果说你上班是简单的只穿衬衫的话，那一定要穿有一点颜色的衬衫，不要穿白衬衫。然后，很多理工男喜欢穿格子衬衫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的脸比较圆，你的人比较胖，或者是你是卷头发，你就不要穿格子衬衫，
这样会显得更胖，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的人跟你的衣服会格格不入，视觉上会不舒服。相反的，如果你脸比较圆，身上比较丰润，那么你穿的衣服就要远离线条跟格子。
哦，真的呀？
啊，
我还以为说那个脸圆就是稍微显胖的人要穿竖条的衣服。
哦，没有没有没有
no?
，no， 就是你穿的衣服，不管你穿的戴的，都要跟你身上、跟你自身本身的条件、自身的结构、线条要是有共鸣的，这样子呢，看起来才让人家视觉上很舒服。所以人家说为什么要穿出个性、
嗯、
穿出自己，就是道理是从这边来的。你先认识你自己以后，哎，再选择服装。所以服装是要来衬托你的，所以你是主角，服装是配角。那个主角跟配角要互相认识、
嗯、
互相可以共鸣，互相这个有 relate， 有相关性，
是，
那你就可以穿出来很得体。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呢，如果你遵循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穿得很得体，会提升你的专业形象。
这位朋友呢，其实他，我觉得他呢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我还是想再点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 IT 业的这个大环境，因为大家都是基本上穿的是 T 恤衫、牛仔裤什么的啊，休闲装，他既想要凸显一下自己，但是又不想太过，你知道吗？
嗯，
就是又不想 like too much。
对，
就像您说的，需要有一些跳跃感吗？
啊，其实我觉得看他做什么样的角色啊，什么样的职位，还有他本身的条件，他的身高啊、肩宽啊、嗯、
所以这个还是要
高矮
因人，
还是要因人而异、
嗯、
但是我会觉得说，你在品质上去讲究啊，你买一件衬衫25块跟你买件衬衫125块，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那不管是工程师还是你是任何的专业人才，你的衬衫一定要烫，
嗯
啊，要讲究细节啊。那比如说再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相信你会很受用的，就是皮带一定要跟皮鞋走在一起、
嗯、
黑色皮带、黑色皮鞋，纯的皮的那个 brown color 的皮带，就 brown shoes， 咖啡色的鞋子，哎、
嗯、
这样子看起来品味就会提升
很多。我还真没注意到这方面，
嗯，这个很重要、
哦、可能平时看这个女士的这个穿搭，可能我会稍微留意一点，男士我还真没注意过是不是同样颜色的皮带和皮鞋
对，所以今天学了回去可以教老公帮老公搭配。
是、嗯、
那我还再讲一个更进一步的，就是说除了品质以外，除了你要讲究细节以外呢，卫生也很重要。男士呢有的时候呢忽略掉，其实头发的卫生也很重要，头发最多隔天要洗一次，你要一天洗一次也可以，两天洗一次也可以，可是就不能再多了。再多了，你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人家虽然看不出来，也许看不出来，但是人家一定闻得出来，所以身上绝对不能有味道，这是很重要的、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说每一个人至少都要有两双鞋子，一个是卫生，一个是美观。你的鞋子呢一定要隔天来穿，不能天天穿一样的鞋子，这样子不卫生，因为我们人都会出脚汗嘛，多多少少、
嗯、
对不对？而且皮鞋是皮做的，你一定要让它透气，让它通风，这样比较卫生嘛。所以呢你上班的鞋子呢至少也要准备两双，不一样的风格或者不一样的颜色，
至少一双棕色一双黑色的，是不是配皮带嘛、
哎、是是是，你讲的没有错，好聪明啊你马上就用上了。那还有一个呢，不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穿球鞋去上班不要把运动鞋当成休闲鞋来穿，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嗯、
这个是我们华人最要提升的一个问题。
谢谢您，我想这位 IT 业的这位听友啊，他听到您的这个解答以后一定会茅塞顿开是吧
希望有帮助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位全职妈妈，
嗯，
那他呢提到自己呢是有很多年没有工作了、
嗯、
一直在家里带孩子、
嗯、
忙碌这个家务事哈、
嗯、
而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啊，全职妈妈就是算是一个职业了对吗？她不像是在中国哈，大部分的女性是到外面去工作的、
嗯、
但是全职妈妈在美国来讲是非常普遍的。那这位朋友呢她就是一位全职妈妈，她想请教左老师，就是说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在你看在孩子学校和家庭这两个环境当中来往对吧，大部分时间是围着孩子转，要不然就是孩子学校，有时候还会在孩子的学校做做义工。那么这么多年来没有好好打扮自己，他就想请教左老师，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找回他以前的自信。您知道的，这个美国妈妈好像有一个刻板印象了是吧，就是穿得很休闲很、
嗯、
比较随意，
尤其是美国妈妈，
对的
对，
好像以这个休闲装 T 恤衫为主。那您觉得除了这样典型的这种穿搭 T 恤休闲的款式， 在家里的美国的全职妈妈应该怎么样穿衣服，可以让自己的形象稍微提升一点呢？
好的，我相信这是很多主妇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子啊。其实当妈妈很不容易啊，当全职妈妈真是不容易啊，尤其在美国哈、啊，要接啊、送啊，学校的事情都要参与啊，等等。嗯，但是我会给这个全职妈妈，在家工作的妈妈哈，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离开家里的时候，你就是出门，对不对？所以你出门打扮跟在家里穿着一定要不一样，
嗯，
一定要把它当一回事。你不要忘记，你在家里是孩子的妈妈，可是你到了学校以后，人家会觉得说你是某某人的家长，
嗯，
你的身份又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你的形象会影响别人对你的多少的尊重，也跟对你孩子的尊重。我记得有一次我孩子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去学校参加家长会，就我很震惊，有很多美国妈妈穿得太休闲了，
嗯，
比如说他们把 legging 都穿出来了。
是呀，
哎呀，我简直很震撼，尤其他们又比较肥胖，
嗯，
对不对？
嗯，
我觉得那种东西应该是在家穿就好了，不应该走出门穿的。而且像我都会教学生说，你穿窄筒裤可以，但是呢，如果的裤子是太休闲的、太运动、太薄的，你一定要把你的臀部盖住。
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也经常看到，就在美国的大街上啊，
嗯，
我不管是什么年龄，特别是像十多、二十岁，包括三十多岁的这个女性啊，经常就穿一个紧身的 legging 就上街了，然后她的上衣还挺短的，没有把那个臀部那一块给盖住。
嗯，
在我看来，其实是有一些不舒服的。
对，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观念问题，还有她父母亲怎么教她的。
嗯，
其实女孩子，你在穿休闲服的时候或运动服的时候，就只限于那个场合穿啊，你不要跑一个穿一个瑜伽服跑去逛大街，
嗯，
就很失礼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又身材下身又特别肥胖，你更不应该这样子穿。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就说，下次啊，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你一定要穿西装外套，你不用打领带，你一定要穿西装外套。那就说，哎，我上班不见得要穿啊，那我还回家拿衣服吗？我说没有，你把西装放在车上，下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穿。
嗯，
因为呢，你穿西装去见老师的时候呢，老师就会觉得你是专业人士，
嗯，
他跟你讲话的态度会不一样。可是呢，有些妈妈如果你穿那个 legging 去跟老师讲话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你是个家庭主妇，他对你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而且你穿的更正式一些，更体面一些，也表示你对这个老师的一种
尊
重。尊
重，是的，是的，讲得非常好。对你自己的形象加分，对你孩子形象也加分。所以我就给这位妈妈建议，就说不要放弃自己。全职妈妈是一个很伟大很辛苦的工作，我对你是十分的崇佩的啊！我相信社会也是对你十分的崇佩跟
肯定，
肯定的，这是绝对的啊！但是就说我们要分家居服跟外出服，一定是有一个距离的，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稍加打扮一些。
是的，嗯，您说的非常好。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平时在家里的打扮和这个到学校或者到外面哈，
嗯，
这个打扮要有所不同，是吧？要找回自己原来的自信，对吗？
对，没错。
嗯，那好的，那我们接着来看下面这位听友他提出的问题。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那这位听友呢，她也是一名女士了哈，她是一个中年的女士。那她说呢，她说她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呀，身体开始发福了，就有点长胖了啊。然后他想请教左老师，就说像他这样的身体稍微偏胖一点的，应该怎么样选择自己的衣服？他说呢，现在在外面的商店里或者网购哈，这些衣服好像都是为这些苗条的模特给设计的。那他觉得自己平时很难买衣服。
嗯，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嗯，很好，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想问。网购啊，其实是很冒险的。除非呢，你已经在线下穿过他的衣服，试过他的衣服，你知道这个牌子的剪裁适合你，你再去买。不然我觉得其实我不太鼓励大家网购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说橱窗里面的 model 穿的衣服都是给瘦子穿的，其实讲的也没有错啊，因为还要吸睛嘛啊。那我们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标准的身材，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大部分的人身材都不标准，所以不是只有你啊，这就是现实生活嘛啊，这是最真实的。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你啊，所以也不能给你很 specific 的建议啊，特别一个建议。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找一些材质比较细的或者比较立体剪裁的衣服，它会比较显瘦。那什么叫立体剪裁呢？那通常就是它的弓比较多，它的衣服的裁剪是照着身体的曲线走的，比如说臀部比较有曲线，所以它会做一个立体的感觉。比如说我们手臂，好的衣服的手臂呢，它是有曲线的，因为我们手臂要弯曲嘛，它绝对不是永远是一个手臂不动嘛。可是便宜的衣服呢，它的手臂就是一个桶，
直的，
就是一个直筒，没有曲线的，没有不是立体做的，所以当然这就取决于价钱了啊。那网上的东西很多都是平面剪裁，都是陷阱，所以要小心。所以我也建议你呢，到实体店去试穿衣服啊，要照照镜子，然后买一个比较细致的料子啊，可能也会显瘦一点。然后如果衣服上面有线条的话，不管是它的剪裁或是它的色彩有线条的话，这些都会看起来人比较苗条。
您说的这个线条呢，那我想起来，我还听说这个偏胖一点的人可能穿那种斜条纹的图案会显瘦，
是
吧？是
的，是的，有斜条纹是最好的。
嗯，是吧？
啊，
那在颜色上面有什么讲究呢？
颜色的话，当然深一点的颜色就会觉得苗条一点、瘦一点。那当然，我们讲个人色彩哈，就是要看你，根据你的眼睛、皮肤、头发的颜色来帮你选择色彩。这个其实要做分析跟测试
的，是的，要看本人了，
要看本人了，对对，
对，好像是皮肤稍微深一点的肤色的人，他是不是要避免穿很亮的颜色？是这样吗？
对，是没错。当然也要看你皮肤的颜色跟头发的颜色的明暗对比有多少，再决定你自己选多亮或是多暗的衣服。
您说的这个，我又想起来，在上一次我跟您见面的时候，您看到我的这个头发的颜色呀。因为我喜欢染头发，对吗？
是，
我特别喜欢染头发，
很多人都喜欢
啊。然后呢，我每年的这个染的这个颜色还不一样。
对。
但上次左老师就给我提了一个醒，他说 ：“Rachel， 你最好不要染
太红的、
太红的颜色的，
太红
啊、太橘。其实当时我是太橘了，是吧？为什么呢？你能给我说一下吗？
啊，因为你是冷色的人，你的皮肤呢偏白，然后呢，你的那个面颊还白里透粉红，所以是个很漂亮的皮肤颜色。
谢谢
啊。”所以你的原始的头发是黑色，
嗯，
所以你是很典型的冷色的人。
哦，是这样判定我是冷色的人。
对，你是冷色人，所以你看你穿灰、蓝、黑特别漂亮，
嗯，
对不对？
我懂了
啊，
嗯，
所以啊，你不要染一个太暖的颜色的头发的颜色呢， 如果你把头发颜色染得太暖、太红、太金的话，这样子变成我一眼看到你就看到你的头发，你的脸的漂亮全部光彩全部被盖住了。那当你选择衣服的时候，你就会有困难。所以找出个人色彩是很重要。你是冷色的人，你很清楚了，所以你选择衣服的时候就选冷色的衣服，你的配件冷色，你的围巾、你的口红、你的化妆品的颜色，然后你混搭的时候就很方便，然后怎么样混搭都漂亮。然后你在选择小东西的时候啊，配件啊，这个腰带呀、你的包、耳环等等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怎么穿都很协调。
谢谢泽老师给我的建议，以后我得照这样做，是吧？好的，那我们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再回答一位听友的这个问题了哈。这位听友呢，他呢也是一位男士，他就说到他自己的太太呀，非常喜欢买这个名牌的产品，比方说像什么名牌包包呀、名牌衣服啊、名牌鞋呀。那他就想请教泽老师，一个人一定要买这些昂贵的名牌服饰来装扮自己吗？这些名牌服饰一定就适合每一个人吗？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有这个问题。那有些人就是太迷信名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见得穿着出很得体，或是很漂亮，或者是很适合。那我给你的答案呢，就是名牌它是会给你加持，是会给你信心，而且名牌呢，它的品质是比较有保证的，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平常讲话说，你一定要穿出个性，你的合身、你的风格都很重要。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以后，你再去选择衣服。比如说，你要知道你是冷色还是暖色，你是四季里面春夏秋冬哪一个颜色，你再去找什么颜色的衣服。然后呢，你必须要了解你的身材啊，你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你是曲线多一点还是直线多一点，再去选择你要去买什么样的设计师的衣服。你认识你自己的风格以后，你再去买同样风格的设计师的衣服，这样子才可以穿出你的个性，穿出你自己，穿出这个 fit， 就讲合身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基本上呢，还是要先认识你自己，先认识形象的专业，然后再去追求名牌。我觉得这样子可以事半功倍，怎么穿都不会出错。
是
啊，
因为我想每一个品牌吧，它有它背后的一段历史和文化，每个设计师可能他要表达的一种概念和意义可能又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消费者他在非常了解自己和对方的这个情况下，再去做一个比较合理的理性的一种选择可能会更好。
对，那很多人就是迷信一个品牌，迷信一个设计师，但是之前呢都没有先做好功课，先认识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谢谢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在这儿再一一的回答其他的这个听友的问题了，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来请教左老师哈。那左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您，在这么多年您的这个专业的工作当中，您觉得给您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给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大概有两样吧。一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哦，我在过去几年中，我也是不断的被邀约到国内去演讲。那我曾经教过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几个都是中国五大名校之一。
嗯，
那我觉得非常有幸，因为我的职业比较特别，那我也受过专业的训练，有拿到国际执照，所以我可以在这些名校去客座讲课。然后所以这个对我来讲觉得是非常的荣幸，尤其是清华大学，我教过北京、清华、深圳，然后在西雅图也给北美的清华校友会也做过讲座，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成就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身为一个形象顾问呢，我的工作就是喜欢帮助我的客户。你知道我教书那么多年了，也培养了很多的学生哈，还有专业人士啊，那我经常出席在重要场合的时候呢，看到很多学生的打扮很得体、很自信、很出众，这也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所以我也常常跟学生说， 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那非常感谢左老师为大家解答了这么多有关穿衣搭配和形象管理方面的问题。我也希望我们的这期节目能够给电波前的您有所注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家庭生活再会。
拜拜。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